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15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委教育工委委员蒋猛。蒋局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好的，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呢，还有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仲恒、高职科科长刘雪、体卫艺教科科长朱家贤、规划财务科科长刘碧雷、教师工作科科长韦宪瑜，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呢，您有涉及到教育入学、学生健康、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欢迎大家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8546-1350 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当然呢，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反馈。在7月8号的时候，是市城管局上线正风热线，当时呢就有市民反映城区的共享电单车数量过多，管理混乱，大学城、苏宁广场、高铁站等区域的车辆乱停放，干扰交通通行，有损城市形象。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城区有十余家的相关企业在投放共享电单车，共计 3.2 万辆，已经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多部门联合出台管理规范，并且开展联合执法，约谈相关的企业清理无牌以及违规投放车辆。经过查办，现在已经累计清理违规车辆15487辆，违规的清退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话，将会持续的联动相关部门，常态化监管运营企业，依据运维评价调整投放配额。那么此外的话，当时还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的中大街生活区垃圾收集点清运作业噪音大，虽然公示的清运时间为每天的早上7点前晚上的19点前，但是环卫工人的话基本上在早上的6点半左右就开始清运了，作业车辆产生的噪音扰民。市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核查的话，这个收集点所使用的小型电动垃圾收集车噪音是达标的，但是考虑到老城区清晨环境较为安静，将早间的清运开始时间调整到6点40分，严格20分钟内高效完成作业。那么同时的话，规范作业流程，来去最大限度降低瞬时的噪音，比如说是桶的一些撞击声音等等啊。之后的话也会建立动态回访机制，发现问题来去及时整改。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8546-1350 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领域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义务教育招生事关千家万户，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那么过去呢，新生报名存在材料多、多头跑、多部门核验、线下排队、耗时长这些问题，家长的话需要往返学校、公安、不动产多个部门开具各类证明，重复提交纸质材料，办事效率低，体验感不佳。那么为了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改革部署，推进阳光招生，促进教育公平，在今年我是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提供便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市民李女士是海州区恒利花园小区的居民，前不久他刚刚通过线上平台完成自家孩子一年级入学报名手续，全程足不出户，较短时间内便提交完所有申请信息。
以前我们家大女儿前几年在这报名，然后当时那个材料比较多，然后准备的也比较繁琐， 到时候人也比较多，然后还要排队，就是比较麻烦一个流程。然后现在按到我们家那个小的报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这个网上报名比较方便。我们学校推进的这个叫线上报名，然后当时我一号报的，然后晚上就等到审核的结果，然后也很方便我们老百姓，又便捷又省力又省时。
今年本市户籍一年级新生报名时间为7月1号至6号，七年级新生报名时间为7月2号至7号。据了解，今年我市提升教育入学一件事服务治校，对2019年以来投入使用的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迭代升级，优化了传统招生报名的审核流程与服务模式。市教育局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协作，会同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成功打通户籍、房产两大核心政务数据接口，实现招生数据自动调取、智能比对、在线核验。
今年新生家长登录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进入报名端口，填写学生及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户号等关键信息，系统即可自动完成数据校验与调取，绝大多数场景下无需上传任何纸质材料或佐证照片，报名步骤大幅精简。同时，统一部署全市中小学取消网上报名通过后的线下复审环节，真正让数据跑腿替代家长跑腿，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
我市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整合再造，全面简化中小学招生报名资格审核全流程，有效破解以往材料繁杂、多头核验、反复跑腿等难题，既减轻了家长办事负担，也大幅提升各校招生审核工作质效。
针对一年级新生招生，我们开设了专属的咨询专线与线下服务窗口，耐心为家长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让整个报名流程清晰顺畅。另外呢，我们学校依托全新升级的招生系统，让户籍、房产进行大数据智能比对核验，有效提升了审核的精度和效率，实现家长当日申报、当日审核、当日办结。
今年新升级的系统让我们可以在审核的时候一键调取学生的户口、房产信息，它的匹配结果，同时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化的这个结论，那使得我们5名工作人员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以往7天的审核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我们的招生审核工作真正实现了这种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我们学校今年还推出了线上领取录取通知书服务，使得学生的这个报名工作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
今年全市中小学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顺利收官，全市共有约7.5万名适龄儿童少年通过线上完成入学申报登记。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过去的话，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材料多、多头跑、线下排队这些问题，的确是让家长的话十分的困扰。那么从短片当中，我们也能十分直观的感受到，随着我市全面升级、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报名办事的体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首先的话，蒋局长，我想请您先为我们整体的去介绍一下这项改革的相关开展情况。
好的，主持人。
嗯，
市教育局啊，着眼于优化服务，方便群众。啊，我们以实现啊教育报名一件事啊为抓手，啊，这个争取做到呢，零跑腿，一次办。
嗯，
啊，这样呢，我们联合公安、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实现了数据共享、啊信息互通。同时呢，对原有的招生报名系统啊，进行了全面的迭代升级。
嗯，
啊，这个系统升级以后呢，真正可以实现啊数据线上跑，啊全程 网上办，啊，就真正的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嗯，
解决了以往线下报名的时候准备的资料多，反复线下要跑，审核的任务也很重。现在呢，可以说啊，我们的家长拿起手机或者啊登录电脑，就按动按键就可以轻松实现啊网上报名，应该说极大的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工作效率。
嗯，
啊，群众的这个满意度啊和幸福感，总体来看是很高的。
那这次改革的话啊，我们也听到蒋局长为我们介绍，就是公安啊、自然资源啊，他们的数据已经是共享了，这个接口已经是打通了，能够自动匹配相应的信息。那么之前的话是要线下再去复审的，相当于要多跑几趟。那么从实际的办事体验啊，这一套线上的报名流程给家长或者说学校方面，就是具体的是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蒋局长，您看。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机教科的仲科长来回答。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仲科长为我们做一个解答。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连云港市教育局采取的教育入学一件事升级了系统之后，带来的主要的这个变化，或者说给家长、学校、社会带来的一个体验，主要是三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家长的报名的材料大幅的精简了。我们现在市教育局会同了数据局、公安，包括自然资源，打通了公安的户籍、自然资源的房产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接口，所有的信息数据呢，在网上就可以实现了系统的自动的调取和核验。以往家长在报名过程中需要逐一的拍照上传户口簿、房产证等等的这样一些佐证的材料，今年都只需要在系统中填报孩子的姓名、家长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房产的户号，系统就可以实现自动的核验，帮助家长呢能够随时随地的更加便捷的来报名。
嗯，
第二个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在学校的审核端来看，审核的效率是显著的提升了。以往学校是需要反复的核验家长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今年只要在系统核验通过的所有信息都会自动的标绿。那么学校的审核的工作人员只要再次核准市教区的归属的准确度就可以了。整体的审核的工作效率较往年提升了70%以上。
嗯，
第三个方面呢，是针对家长和社会，我们整个实现了全程的网上办、零跑腿。数据打通之后，家长也不需要多次的往返学校啊等等一些政府部门，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工作在线上办理完成。就像刚才大家在视频中所看到的一样，部分的学校还实现了线上的录取通知书的线上发放，这样的话更加方便了家长。主持人，
好啊，感谢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其实我们此时此刻的话，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也已经是开通。如果说大家对于教育入学一件事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去打进电话来去做线上的这个交流沟通啊。当然，像是这样的一个介绍当中的话，其实今年已经有很多家长在实践了。啊，再去感受到这个变化所带来的这种便利了。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啊，有部分的家长的话，他其实不太熟悉线上的操作流程，那么报名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相关的情况的话来去做一个连线。接下来我们连线政风热线记者鲁斌啊。鲁斌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嗯，
好的，主持人。因为很多的家长啊，其实都是第一次来办理子女入学的问题，而且呢又面临新的报名系统，所以说呢也就遇到了很多的情况。具体呢就表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信息填报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家长在填写错误的情况下，他就不知道如何来更改，比方说孩子的性别啊、姓名啊等等。还有的呢是在填报房产信息的时候选择房产证一栏，但是呢依然是要提交像拆迁协议编号等房产证上没有办法体现的信息。
嗯，
有的呢是亲属代为报名，当他在填报监护人信息的时候，他默认的就是他所登录的软件的个人是这个新生的父母，这就导致呢相关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没有办法更改。有的呢则是监护人当中的一方已经过世了， 那相关的身份信息呢也已经注销了，但是系统呢还是会强制性的要求来填写相关的内容，也就导致无法提交。当然了，这些呢只是在信息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线上报名网络拥堵的问题。有一些家长就反映啊，报名系统呢有的时候就会崩溃，那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快速的登录上去，需要反复尝试多次才能够提交成功。而一些家长就认为啊，因为全市范围当中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中小学线上报名的时间又过于集中，如果说能够像分区域、分片区、分阶段来报名，那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解决线上报名网络拥堵的问题呢？主持人。
嗯，好的啊，感谢鲁斌的连线报道啊。那我们就相关的这些问题的话，来和郑科长再去聊一聊啊。其实提到了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信息填报的问题，像是信息填错或者说是信息不准确，导致他后续线上这个报名没有成功。那么通过哪些情况方式，有没有一些补救措施呢？啊，郑科长。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在谋划整个系统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出现，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来进行补救。
嗯，
第一种方式呢，如果家长在填报信息的过程中发现相关的信息填错了，他可以和相关的学校直接联系，然后呢由学校把相关的信息进行退回，家长就可以实现修改。
嗯，
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呢，我们也面向全市公布了所有各个县区和各个市直学校的咨询的电话，那么家长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学校取得联系，那么让系统进行退回，它进行修改。
线上填报，然后找学校退回，就可以再次修改，重新提交。
对，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家长刚才我们连线当中也提到的，就是线上报名网络拥堵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这真的头疼，对吧？啊，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是哪些地方能够去再去改进改进的，比如说像家长建议的这种分区域错峰报名，郑科长，您这一块您看。
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做系统过程当中呢，在系统的正式投用之前，我们呢也选取了部分的幼儿园啊，包括一些小学的毕业生的家长，
嗯，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模拟的测试和并发量的一个测试。在工作过程当中呢，确实我们也发现，如果在短时间之内有大量的家长去进行填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瞬时并发量过高的问题。
嗯，
当然这里边我们也比较能够理解家长这样报名的一个急切的心理。其实我们的报名时间呢是整个时长大概约有一周左右，家长可以在一周的时间之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但是呢，家长心情我们理解，所以说在今年我们的报名过程当中，把小学的报名时间放在了7月1号到6号，初中的报名的学生的时间放在了2号到7号，中间错开了一天，这样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这个短时间的之内的家长的报名流量并发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会认真的听取家长对于这个系统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在下一步的系统的升级和改造过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提升系统瞬间并发量的这样一个承压的能力，同时呢也会不断的探索，根据实际的情况，在既便捷家长又能符合招生这个公平的这样要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呢去探索分时段分区域的报名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家长的这个报名的体验的这样一个感受，把这样的一个好事办实，把这样的实事办好。
嗯，好，感谢郑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和回应啊。应该来说，今年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都已经享受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便利了。今年已经足够方便，明年、后年，或者说在之后，随着这一套改革系统的越加的完善，我想大家使用起来的这种体验感更会上升。好的啊，应该来说，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数字化改革，靠数据共享简化入学报名流程，减轻家长负担，提高招生审核的效率。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继续去完善这种服务，来去优化便民举措啊。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同时的话，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这一期的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有以服务，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 来去进一段片花啊，来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有一部热线电话啊，我们来首先接听一下听友的这位来电。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主持人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我也咨询一个孩子入学的问题。
嗯，
我和爱人老家呢都是外地的，户口也没迁过来。
嗯，
这几年呢一直在连云港这边上班，长期生活，平时孩子就留在老家跟着老人，我们一直放心不下。现在呢工作也安定下来了，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到这边上学，想问问我们这种情况给孩子转学具体要怎么操作，需要准备哪些证件资料呢？
嗯，好，是关于连云港务工的这个外来的这个长居住的这个人群啊，他们的这个孩子的问题。蒋主任，您看这个问题谁来给他回应一下？
好，这个问题呢还是请钟科长回答。
好，我们有请钟科长。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连云港市的城市建设做出的这样一个贡献。关于您孩子转学，我做这样的一个给您解释。首先呢，根据我们江苏省的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您孩子呢可以来办理转学的相关的手续。那么需要您携带着您全家的户口簿和有效居住证，以及相关的书面的转学的申请，到您居住证办理的也就是你留住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办理转学。那么您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就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统筹安排一所学校，来满足孩子入学的需要，充分保障您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这样一个权利。
嗯，
主持人
好。这位朋友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我是住在海州，那我到海州去教育局来落实就行了，是不是？
对，携带着您的这个户口簿和有效的居住证。如果说您是在我们海州购买了房产，就需要携带上你的这个房产证。如果是这个租住房屋的话，就是携带着在这个住建部门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然后以及这个书面的转学申请，到海州区教育局一楼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
他这个申请的话是随时都可以申请，还是说是有时段的这种？啊，比如说是几月份申请比较好，还是说
一般我们考虑满足孩子学业这个延续的这个情况，和不同省份之间这个不同学段的衔接，我们建议呢就是一般选择在这个学期末或者是学期初的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就是暑期，我觉得您就可以利用这暑期的时间把相关的手续准备好，在八月份到海州区教育局去办理申请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了，非常感谢。
嗯，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好，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钟科长做的这样的一次解答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产教融合方面啊，产业发展人才为先，近年来呢是教育局统筹各方资源，以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抓手，推动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的双向奔赴，那么协同育人，走出了一条贴合连云港产业特色的产教融合新路径，为区域产业持续的来去输送稳定的技能人才。那么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随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有一些制约性的瓶颈问题也凸显出来，需要解决。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短片来去了解一下。
自2019年起，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正式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共同成立了连云港石化卫星企业学院，由此开启了深度产教融合之路。
校企呢共同设立了订单班，我们呢这个定期组织学生开展认识实习、岗位实习，企业呢也能够深度的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标准，校企呢共同编写校本教材，还有呢这个企业会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 为学校的专业老师提供企业实践的岗位，校企呢共同建设了双实行的队伍。
多年校企合作，为企业储备了稳定适配岗位的青年技术队伍，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熟悉企业生产规范、安全标准，入职后上手快，稳定性强，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化工类校企协同育人样板。
它的整体入职一年的保有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入职一年的保有率要能够在90%到95%这样子，三年的保有率基本上在80%左右。所以说对于人的稳定性来讲以及提早去接触这个企业，了解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呢，都是很好的这种基础。就是没有化工经验的人，他可能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操作人员。但是像连中专这样的小孩的话呢，他可能两年半或者是两年他可能就能上手了。另外一个成本降低的话呢，你就是因为他稳定嘛，三年达到80%的保有率，那对于我来讲他恰恰是能够有贡献了，这个潜在的这种隐性的成本也是非常可观的。
与此同时，立足现有合作基础，2026年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徐汇新区管委会、连云港石化、长华化学等政府部门龙头企业正式组建化工安全与生产试育产教联合体，整合园区校园企业多方资源，打造正源校企一体化育人平台。记者了解到，当前联合体运行仍存在企业覆盖面不足、岗位需求对接不及时、特色订单班培育数量有限等现实问题。
我们希望呢，能够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在徐汇新区管委会、全市其他的化工园区、经济开发区，能够将更多的石化企业、新能源企业包括新材料企业还有一些医药企业吧，共同拉到联合体来，及时的提供企业的用工需求、岗位要求，够成立呢更多的定制的有特色的订单班，企业呢也能够深度的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学校呢培养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提供支持。我们呢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需要专业和学历的提升，教育部门也应在平时的育人培养方面加强相关宣传和引导。
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嘛，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是说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能够在高中学校里面能够加大对于石化产业基地的这种宣导，能够让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说这么好的就业机会就在家门口，我为什么一定要往外跑呢？我觉得是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的，让一些相对来讲优质的这种高中的小孩能够去走入到连云港这边的一些中专院校、高职院校里面来，然后进一步加强结对子。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产业发展的话是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的。近几年来的话，连云港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和进展。那么连云港中专和石化企业的合作其实就是十分生动的案例。那么我想蒋局长，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目前的推进情况呢？
好的。近年来啊，市教育局高度重视，持续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助力呢职业院校和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围绕连云港的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特点，培养这个高素质的专业的人才，近年来我们先后牵头开展了三批次的市域的产教联合体建设，两批次的 产业学院建设，五批次的校企合作示范组合建设，搭建了近百个校企合作的平台。这些平台的有效搭建呢，有效的打通了校企合作的堵点和痛点。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就这样。
好，应该来说啊，从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学校和企业的话，共建订单班呢，共同编写教材，包括联合培养双师型的教师，学生也能够提前进入实习实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到企业和提前的建立，那可以说是一套深度合作的模式。那么我们想啊，从实际的落地效果来看的话，这个模式分别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企业的人才储备方面起到了哪些助推作用？江局长。
好的，这个问题啊，请高职科的刘科长回答。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好的，主持人，这一套校企合作的深度模式，实际上呢，是我们学校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储备的一个双向奔赴。对于学校而言呢，那么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参与人才这个培养方案的制定，能够参与教材的编写，参与学生的实习实训，能够提供实习实训的一些场所，实际上呢，这个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呢，可以说呢，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培养的学生呢，那么他走出校门就能够走进企业，能够很好的上手，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企业而言，那么企业特别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些化工企业，那么规模比较庞大，那么需要的人才也量也比较大。作为我们连云港市的职业院校，无论是高职校还是中职校，我们呢一个方面是加强它的专业建设，增强扩大人才培养的数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大储备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从培养的周期上，从培养的成本上，都可以看出，那么这样的一种深度合作模式，为企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那么企业也可以在本地就招收到那么高质量的中高职的人才，甚至本科的人才。
好，
主持人。
应该来说，在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连云港市的这个化工安全与生产适育产教的联合体已经成立了，但是呢，当中也存在一些企业的参与的覆盖面有限，或者说是岗位需求对接的不及时，特色订单班的数量偏少这些问题。那刚才通过刘科长给我们介绍，我们也知道这种订单班起到的一个作用，能够极大的去缩减相互之间磨合的时间，那实际上是给双方减负啊。那么职业院校的话，他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的，而企业的话，他也希望职业教育的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是更高的。那么像是这种校企的期盼，刘科长，您觉得从哪些方面能够去发力，来去补一补短板，或者说继续深化产教融合的工作呢？
好的，主持人，校企的期盼实际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呢，也这个实际上前期也在做，后面呢也将继续深化。那么主要呢将从三个方面来推进。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将继续构建呢市级层面的一个平台或者机构。那么我们成立了市级的职业教育产教市级层面的一个这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我们把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等近10家单位全部呢列入到我们这个机构里面来。那么定期的呢召开联席会议，这个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从政策的方面来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出台了连云港市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呢，是从2026年到2028年。那么行动计划我们包含了5大方面，25个点。那么从不同的方面呢，来促进学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那么产教融合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以后啊，那么在运行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运行的一些情况来适当的 扩大相关的企业的参与量，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化工类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前期呢是由学校、园区和龙头企业共同组建的，因为时间呢比较紧，可能呢加入的企业面并不是太大。后期呢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刚刚企业提到的，就是我们连云港就有这么好的一种企业，那么可以向高中校来进行推广。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近几年我们创建了有近50个就是中小学生的体验中心。这个体验中心呢，有的部分是在职业学校，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是在企业的。那么我们会不定期的，特别是每年5月的职业教育活动周，我们会把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的学生不定期的这个带入相关的园区、相关的学校，那么到了他的这些体验中心去体验企业的发展，那么也为后续留在连云港发展做好铺垫，打下基础。
好啊，好，感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产教融合的话是拉近了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距离，为本地培育了大批实用的技能人才。那么面对这种校企的需求，我们也其实从刚才的回应回答当中也看出来，教育部门正在不断的去继续优化这种合作的模式，让产教融合的发展能够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好，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正在开通了。如果说您有关于教育部门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说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来联系我们。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场刚刚落下帷幕的活动。在暑假伊始的时候，由市教育局主办、市美术馆、连云港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联合承办的第4届中小学生影视文化艺术周，以光影绘港、志筑新城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市中小学美育浸润的丰硕成果。那么作为全市落实健康第一6大行动当中美育板块的重点活动，这一次的艺术周打通了校园、美术馆、剧场、美育阵地，搭建起集展览、展演、实践、专家讲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平台。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走进美术馆展厅，扑面而来的是满场童真创意。参展作品形式丰富多样，传统绘画、硬笔、软笔书法、手工版画、人工智能数字创作应有尽有。孩子们把家乡独有的地域文化藏进作品里，没有刻板生硬的模板，每一幅作品都源自孩子真实的所见所感，稚嫩笔触里藏着少年对家乡最纯粹的热爱，直观展现了我市常态化美育浸润带来的亮眼成果。
本次活动紧扣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立足学校生长教育办学理念，融合连云港本土文化，学生利用 AI 技术促进家校合作，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动手能力。
影视展演现场，定格短片、动漫配音、 AI 影像、校园演唱轮番登场，覆盖全市各县区各学段原创作品，展现青少年传承本土文化、拥抱数字艺术的独特风采。
这次我参加了 AI 艺术作品创作，感觉特别新鲜有趣。以前我画画只能靠纸和笔，很多有意思的画面我都画不出来，现在我可以通过 AI 工具把心中的港城山水、家乡美景变成完整的艺术作品。
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丰富的美育活动既能提升审美，又能呵护孩子心理健康，真正做到减负提质。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孩子得到了很多锻炼，他本身对家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通过参加活动进行素材的搜集，他对连云港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对家乡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并且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呢，他对 AI 工具有了更多的使用，他发现有很多想法都可以运用 AI 工具实现， 觉得非常的新奇，同时对高科技有了更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些都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自信。
好的啊，这一次的第四届中小学生影视文化艺术周是我市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当中美育板块的重点活动。首先的话，我们想请蒋局长为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教育工作当中所倡导的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美育又是为什么会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呢？蒋局长。
好的，主持人。
嗯。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健康第一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把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首要工作改变以往为分数为升学的成就观念坚持五育并举让孩子呢健康全面发展今年初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先后召开了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市教育局呢也召开了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并我们结合实际提出了六大行动为了把这个健康第一落到实处我们这六大行动呢也结合联网的实际和上级的部署要求其中美育浸润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把美育作为六大行动之一呢应该说美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作用不可替代第一美育可以让孩子快乐美育活动孩子们能够疏解情绪缓解压力忧虑调节身心缓解焦虑情绪这也是呢这个润心工程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美育能让孩子们健康丰富的这个美育活动它兼顾的是身心协同发展倡导的是快乐和健康在这种快乐的活动当中替代了机械刷题违规补课让孩子们呢能够在快乐中健康成长第三个美育能让孩子们学会审美常态化的这种艺术实践能让孩子们认识美感知美能够培养更健全的人格从刚才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孩子们在制作 IR 的视频当中抒发了自己热爱家乡的情怀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想这个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艺这个爱好广泛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就特别酷爱小提琴他说我的很多的物理灵感都是在我拉完小提琴之后产生的
这就是美育的作用了
对
好
所以呢在此我们也呼吁家长要重视美育要让孩子们在美育浸润中快乐成长这个美育浸润学到的不仅仅是艺术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涵养他们的素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真正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嗯，好，通过视频当中啊，其实我们也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美育行动的落地实效。你像孩子们在这一次活动里面，他是通过新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科技，把自己的想法用新的方式去来去表现出来。他其实是有新体验的，也是像蒋局长您说的这样，通过这种方式身心健康啊，正在逐渐往这一块发展，这样他才能够唤起对于学习的新的兴趣，能够去投入进去。好，那么除此之外啊，就是蒋局长，我们连云港是今年开展美育进入行动，那还有哪些比较创新的一些做法呢？
嗯，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我们请体卫一科的朱家选朱科长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朱科长。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举措来进一步深化美育浸润行动。
嗯，
一呢是聚焦乡村美育提质，我们组织骨干艺术教师和学生优秀艺术作品呢走进乡村学校，通过开展师生合唱、美术作品巡展、名师送教下乡、城乡教研共同体等美育实践活动呢，来打造行走的美育课堂。努力补齐乡村学校在师资和课程等方面的短板，让乡村学校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美育资源。二呢是坚持美育面向人人，我们加强与美术馆、图书馆、剧院等社会资源的合作，深化馆校协同，通过组织一系列艺术展赛，常态化开展阳光下成长班集体艺术展示等活动呢，来为全市的中小学生搭建更多优质的艺术展示平台，让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到美育实践活动中来，促进审美素养提升。三呢是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引导教师加强教学实践研究，将 AI 生成、数字艺术等前沿技术呢融入到教学当中，来提升教学质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相关的展赛活动中呢，鼓励学生运用 AI 开展艺术创作，通过科技发现美、创造美。比如这次影视周活动中的 AI 影像等艺术作品呢，就是最直观的成果展示。此外呢，我市的 AI 创意西游新形象教育资源呢，也是入选了教育部2025年度数字化美育资源及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这充分彰显了我市中小学美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扎实成效和创新活力。主持人，
好的啊，应该来说，在校园里面的话，学生可以看到行走的美育课堂；在校园之外的话，能够看到馆校协同的一系列的艺术的展演。那么同时还有一些 AI 的这个新形式，毕竟学生作为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要接触新的知识、新的内容、新的运用方式啊。那么其实除了美育浸润以外，支撑健康第一育人理念的另外五项专项行动，那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教育教学的实践当中？朱科长，您看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我们去说一说呢？
好的。
嗯，
那么我市的健康第一六大行动呢，其实是一体推进，同步落地的。那么除了美育浸润之外呢，其他的各项行动也都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嗯，
比如215专项行动，那么对比省定目标，我们连云港是提前一年实现了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通过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15分钟课件，还有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件等要求呢，充分保障了学生每天2小时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此外呢，我们还出台了假期体育锻炼指导清单，并创新开展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中小学足球周末联赛等特色活动，积极引导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促进体质提升，切实巩固专项行动成果。在近视防控方面呢，我们出台了学生近视防控十条举措，并且呢以此为抓手，推动家校社协同共治，努力改善学生的用眼环境，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同时呢，我们也运用智能化设备 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学生视力监测，并且呢一人一档建立了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实时跟踪学生的视力变化情况，为学校和家长采取干预措施呢提供了数据支撑和专业指导，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那么在劳动教育方面呢，我们也是结合地域实际，建成了多个高标准的劳动实践基地，同时呢分学段制定了劳动任务清单，打造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推动五育并举呢走深走实。还有我们的润心行动以及规范办学等工作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并且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应该来说的话，健康第一这个育人理念六大行动都是覆盖学生成长的方方面面的。那这一项工作肯定是离不开家校的共建，或者说是更多的社会部门的协同。那么具体怎么把这种协同共建做好，要让更多的家长认可、理解和支持，朱科长，这项工作做起来是不是不太容易？
确实，健康第一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离不开家校社多方协同发力，更离不开广大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我们将以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为重要抓手，凝聚育人合力，推动健康第一理念呢落地落实。第一呢，就是强化部门协同，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我们呢将联动公安、文旅、卫健、体育等多个部门，以及美术馆、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医疗机构等多方社会资源，深化管校协同、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共同参与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工作中，打破学校育人的局限，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为主导，家庭为支撑，社会为课堂，不断的优化育人载体，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全方位的守护。二呢是广泛宣教引导，转变传统的育人观念，主要是通过家长会、校园开放日、致家长一封信、家庭教育宣讲等多种方式，持续普及健康第一理念，传授科学的教育方法，帮助家长树立五育并举、身心并重的科学育儿观，进而呢缓解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焦虑。三呢是推动示范引领，营造健康育人的良好氛围，主要是通过官方媒体、学校宣传矩阵等多种渠道，持续推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优秀案例，通过成功的经验来争取广大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那么通过以上各项措施的落实呢，来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为我们下一步深入推进健康第一工作呢进一步夯实基础。谢谢。
好的，感谢朱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啊，我们也期盼教育部门能够持续的丰富一些美育啊，或者说体育啊这些特色的实践活动，来去推进六项行动，守护每一位港珍少年的全面的健康成长。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同时的话，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当中的时间，我们来去看一看网友的相关的提问啊，我们来请嘉宾来去做一个回应。首先呢，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家孩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大班了，最近听到不少的家长在讨论大班免学费这件事情，但是说法的话不太一样。那么就想问问咱们连云港的这个大班免学费的政策具体是怎么回事，哪些幼儿园和小朋友可以享受，具体减免的是哪一部分，要不要申请。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好的，这个具体问题啊，我们请规划财务科的刘碧磊刘科长回答。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好的，主持人，感谢网友朋友的提问。我们连云港市的免学费政策呢，具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公办幼儿园、 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
嗯，
该项政策呢是覆盖所有幼儿园就读的大班适龄儿童，包括公办和民办、城市和乡村幼儿园。这项政策减免的费用呢，仅仅是保育教育费，像伙食费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在减免的范围之内。
嗯，
网友朋友提问的家长是否需要申请，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申请的。
嗯，
财政部门会将相关的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各相关幼儿园。
嗯，好
的，主持人。
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民办也好，或者说公办也好，民办是要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是参照它，这个具体是怎么参照呢？
这个具体的政策呢，我来解释一下。
嗯。
实际上呢，公办幼儿园就是你之前收多少免多少。
嗯，
譬如你这个幼儿园在2025年秋季学期之前，你收取的保教费是每个月如果是650的话，那么直接就是免650，财政补助就是650元。那么公办幼儿园是这样一种政策，那么民办幼儿园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当地如果说你都是省优质园。那么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标准是650元每个月的话，那么民办幼儿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免。如果这个民办幼儿园在免学费政策之前，它收费的标准是每月1000元的话，那么剩下来的1000减去650，那么350就是幼儿园还可以向家长收取。
嗯，
具体实施是这样一种这个模式。
好啊，听明白了啊，感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就是民办公办也好，同类型补的都一样啊，只不过是如果说民办超出部分，需要额外自己来去承担。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条提问，说我们打算明年给孩子报读中职学校，看的时候发现类型有点多，搞不清楚本地中职主要有哪些，那么5年制的高职和现代职教体系3+3贯通培养这两个项目具体差别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蒋局长？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高职科的刘科长来回答。
好，有请刘科长。
好的，主持人，感谢网友的提问。那么职业教育的招生，它的形式呢确实比较多，家长呢读起来可能确实一时难以理解各个类型。在这里呢，我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目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形式呢，有5年制高职，有贯通培养3+3，
嗯，
另外呢还有中职职教高考班，还有呢省市普通中专班，除此以外呢还有技工类的三种类型。技工类的教育呢分为技师班、高级技工班和中级技工班。那么一共呢是7种类型，
类型很多。
对，在这
网友关心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比较关心的呢，一个是5年制高职，一个呢是贯通培养的3+3，这两个呢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5年制高职呢，它招收的是中职毕业，就是初三毕业的学生，考的是5年制高职。那么他通过5年一贯的学习，拿到的是大专独立的大专的文凭。相对来讲呢，他在这个年数上要缩小一年。
那3+3呢？
3+3呢，它是6年的时间，分为2段。前3年是在中职学校上3年，学习的是中职的课程。后3年呢是到联合培养的高职校上3年，最终拿的是高职，就是大专的文凭。那么相对来讲呢，他学习的一些知识那个技能会更为扎实。
好啊，那就是最后结果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中间的年限长一点，3+3可能收获会更多一点。
对，
好啊，我们感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那么最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孩子上初一要休学，需不需要哪些材料？蒋局长您看谁能够去回答一下？最后时间
啊，钟科长
啊，钟科长，他这个能不能正常休学？快问快答。
好的，主持人，这位网友朋友呢，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给您做一个解答。就是孩子呢，如果因为身体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原因需要休学的话，家长朋友，您只要带着这个书面的休学的申请，以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所开具的诊断证明和。